我们翻开今天的主日正道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到八节到十三节这几处的经文。提摩太前书，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三节，翻到了之后，会众们请听我来念。第八节，照样世事也必须庄重，不一口两舌，不凶酒，不贪，不义之财，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他们也必须先受考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让他们做执事。照样他们的妻子也要庄重，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只是只可以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善于管理儿女和他自己的家。那善于做治事的，就为自己得了好的位分，也应做相信耶稣基督，得到大大的胆量。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早上所谈的都是有关于选举 ,alright, 这是选举。然后接下来的这两个月都是跟选举都会进行执事的选举。所以今天早上我会分成两个部分，有关于执事的选举的。第一部分就是在早会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谈这些执事的这个的资格 ,alright, 就是执事的资格 ,alright, the qualifications.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在主日学的时候，待会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会分享的就是执事的职分 ,the duties of deacons, alright, 执事的他到底执事在做什么 ,alright, 很多时候可能你们不知道执事在做什么除了是安全大使以外，他还在做什么 ,alright, 然后所以今天下午呢今天下午要在主日学里头我会谈这个 ,alright,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你的所有拣选的执事交托给你。主啊，求主你预备他们，求主你感动他们，如果他们有害怕的，他们有胆怯的，主啊，你亲自的来引证，你亲自的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顺服的心。也求主你赐给弟兄姐妹们也有带着一颗爱教会爱你并且敬畏你的心的来选他们的心目中的执事。求神看顾引导一下时间，愿主你亲自的教导。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教会通常他们会怎么样来选执事，而他们怎么看有哪些执事是适合的，而是适合的。那 Deacon 他们怎么选呢？首先他们会看人选是否是专业人士，大多数 alright, 是否是专业人士，然后他们的学历又怎么样 OK, 学历，所以他们会看他们的这些背景。第二，他们也会看到底这个人在社会的成就如何。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执事是打个比方是一个大财主，哇，多么好 alright, 我们就很多事情就可以成就。Alright, 所以有些人会看社会的成就。好，第三，有些人会看到底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如何，他跟我怎么样，他跟别人怎么样。Alright, 他们会考虑这些。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会看到底这个人有没有空啊。Alright, 他的时间空档。Alright, 这个人星期一到星期五如果他没有空，他怎么能够做执事。好，我们会考虑这些。那接下来也有人会说他的才干。Alright, 他这些人的才干。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人才干这个人他的强点是做这个啊，教会可能需要有人做这个。我们会就是 cut to fit, alright? Now, 但是如果我们是照着专业人士或者照着社会成就人际关系时间的空档跟他的才干来选执事的话，其实你看使徒行传，耶稣基督谈到耶稣基督所选的使徒，耶稣基督所选的门徒没有一个符合这些标准，没有一个。这里讲说什么？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 他们在做见证啊，也知道这两个人彼得跟约翰哦是没有学问的平民。看到没有？那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看见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在这世界上，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徒跟他所要用的领袖呢，是怎么样的人呢？是这世界上所看不起的，没有学问的，没有金钱的， All right? 是世界上的人看不起的，不会用的。所以因此我们真的要调整一下，到底圣经是怎么样来选指示。 All right?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继续照着这样的这个 criteria， 我们继续照着这些原则的来选执事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已经发生在许许多多的教会，而是信徒们跟教会没有察觉到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教会的灵命是无法健康的成长，教会的灵命是无法健康成长。你看这些 criteria， 你看这些条件，根本都没有谈到灵命这两个字，没有考虑到这个人的灵命如何。第二，这如果我们照这些 criteria 这些条件来选执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样的领袖 alright, 是很容易被误导的，外面的很多错误的误导，还有神学错误的误导，哦，这些人会很容易被误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会选一些哪一个方法有果效，我就来用在这个教会里头。所以如果你选的执事是这样的执事，很大的层面，他们很容易被外面的东西所吸引。第三，如果你选的执事是这些根据这些 criteria， 专业人士，社会有成就，人际关系又搞得好，口才又好，哇，每个都是他的好朋友的话，哦，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很容易居高之上，最后他会玩弄政治手段。教会里面时常有 church politics， 为什么？你注意看，通常都是跟这些人背景有关系。Alright? 好，同时他会怎么样影响平信徒呢？这样的，如果你这样子来选执事的话，你会很容易影响平信徒。平信徒，有些平信徒看在眼内，有些教会你看到，你问一些教会的平信徒，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服事呢？因为他们心灰意冷，他们冷淡。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在公司里面所看见的人所玩的手段，竟然发生在教会里头。选执事，你们要很小心，它会发生在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领袖也会影响到下一代，为什么呢？因为当这样的领袖做久了之后呢，他在交替的时候也无法正常的交替，因为这个不健康的领袖会影响到下一代怎么来看待领袖的观念。这一代如果是这样的领袖的话，通常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呢，他们也是这样的来选领袖，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一个正常，看起来是正常的一个信念，这是错误的信念。因为圣经里面从来都不是用这些 criteria 这些条件来选执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会提醒你，选执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什么要迫切的为选执事、选长老的事情祷告？因为它是很严肃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发现，信徒很少认真的为选领袖的事情祷告。第二，我们会谈选执事有四个条件。这个人选，你要选一个人之前，你要提名一个人之前，你要想考虑到四个条件，而是跟教会的严谨有很大的关系。第三，我会来总结我们该怎么样做。教会需要八个执事。Alright, 根据我们长老，我们开会，我们在看最新的这一些事工，还有发展的事工，至少接下来三年，我们需要八个执事。Alright?好，我们来看，首先 选执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们读第八节跟第十一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我特别用红色的字来强调，这里重复两个字，照样，照样。那为什么会谈到照样呢？因为在这里重复两个，在这里重复在谈到执事的条件的时候呢，原来保罗在提到执事的选举，还有他的资格之前，他先提到长老的资格。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谈到长老的资格，所以既然他先谈到长老的资格，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的话，我们不难的发现，无论是长老的资格或者是执事的资格，其实他们的条件都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保罗说照样，照样。All right? 好，我们来看他们有什么类似的地方。首先你看到第一就是选长老的时候，他会说无可指摘和尊重。Alright? 同样的选执事的时候，他也说必须尊重。也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怎么知道他是有尊重的人呢？他是一个有很好的美德。第二，选长老呢，他只是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同样的执事也是，你选执事的时候，你要选一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第十二节。好，第三，他要节制，长老要节制，不好酒，不打人，只要温和。好来，同时呢，与人无争，不贪财，节制执事们也是一样，不一口两舌，一口两舌的人通常是很容易跟人家争吵的，然后也不酗酒，好来，也不贪，不义之财，你看很类似。还有这什么条件呢？他长老是要教导的，要治理，要教导，所以他善于教导。然后在教导一个人，要教导一个长老能够教导之前呢，他必须持守一个固定的信仰，同意吗？如果他不持守，他怎么教导？所以执事就是这样，执事也必须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什么奥秘，是很类似的，你看。接下来第五节，这里讲说你要好，他们这个长老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是的，执事也是如此，他要晓得怎么样管理儿女还有自己的家，这是一个很类似的条件。接下来就最后呢，就是初信者不可以担任做长老，当然呢，你不可以让初信者来做长老的，同样的你也不可以让初信者来做执事，因为他必须先受考验。所以你看到至少有六个地方都是类似的条件。所以从这里给你看到，无论我们是选长老或者选执事呢，圣经里头是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条件。圣经从来不会教你说你选一个怎么样的人做执事呢，他来这里做老板。圣经从来不是叫你告诉你说你选外面一个老板进来这里做执事或者做老板，他也不是叫你从外面选一个专业人士进来做一个主管 The Head of Department HOD， 从来都不是。执事是做什么的呢？根据原文，执事叫做 Diakonin， Alright， 希腊文 Diakonin 就是仆人服侍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执事的工作它是一个很时常要照顾有需要的人，同时也是一种牧养，也照顾他们有需要的群体的一个工作。哦，这个是主要的执事的身份。所以你选的人，你要问这个人能够服侍软弱的羊群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同时你们也不要轻看执事的职分，很多时候我们把职分跟长老放在比较的时候，哇，长老很属灵，长老选的诗歌多么好听，哦，长老那执事做什么？扫地的咯， administrative work， 做一些文书的工作，不然就是做一些没有人看到的事情，做安全大使了，一个礼拜出现一次那一种。No， 执事不是做这些，当然那些我不是贬看这些工作，我不是贬看，记住，我乃是说执事的工作是远远的超过这一切。他是牧养，他也是服侍软弱的羊群，照顾他们的需要。很多时候牧师长老不知道羊群的一些需要，他需要透过执事深入他们的生命，在小组里面深入他们的生命，他会把他们的需要带上来。很多时候牧师跟长老可能没有马上没有办法时间第一时间冲到这个小组的这羊群的家里来照顾这个人的需要，可能有紧急事情，但是执事是第一个能够做这样的事的人。所以执事的身份很宝贵，执事能够喂养，执事能够照顾许许多多有需要的群体。所以弟兄姐妹，执事是仆人 diakone， 服侍的仆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角色。选执事是很严肃的， alright？ 所以呢，我们要很认真的为选执事祷告， alright？ 好，我们来看有怎么样，我们怎么选条件呢？有四个条件，至少我在这里我会带出四个条件。那这个四个条件从哪里来的呢？有一本书是这个人写的，他叫做 Harry L. Reader， 他写的一本书，起初他写的一本书是《死灰复燃的教会》，Alright， 哦，那本书是很好的书。你要怎么样使到一死的教会点燃起来？哦，他就谈到教会怎么样去照着圣经的来使到教会从死灰里面复燃起来。所以他写了那本书之后帮助很多的教会，那接下来他写另外一本书叫做 The Leadership Dynamic， 然后他就写了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首先这个人被 nominate 的这个人，好了，被提名的这个人，他必须肯定领受上帝的呼召。哦，选执事是需要有呼召的， OK， 不只是牧师传道或长老才需要有呼召，不，选执事也需要有呼召。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呼召很重要。第一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呢？是个内在的呼召 internal calling。 一个内在的呼召是怎么样的呼召？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有呼召呢？首先这个人他会被圣灵感动，圣灵会不断的催逼他，圣灵会不断的提醒他，引导他，让他看见教会这个职分的需要。圣灵会让他看见什么事情呢？哦，这个需要上面我有这个火热的心，我有这个热忱，我有这个负担啊！圣灵会做这样的事情，让你有些时候，当然我们有这个负担的时候，我会不会是我太过冲动？你会觉得，所以我就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有别人做。哦，圣灵会注意你的，圣灵的感动。或许你会问牧师，我怎么知道我有圣灵的感动呢？因为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就好像上帝感动一个人做长老一样。这里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到说，如果有人渴慕 aspired 的时候，这个人他渴慕的时候，他这个人是愿意为教会的需要的缘故做出时间，付出时间和生命的一个代价跟付出。哦，这个不是血气的一个决定，这也不是一个冲动，这是一个上帝而来的一个感动，而这个感动会借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指引、上帝的肯定、上帝的预备。你不只是从讲台信息你会听到上帝的指引跟感动，你在灵修祷告的时候，上帝也会跟你说类似的话、同样的话，或许长老也会跟你说同样的话，或者是你说哇，这个教会不要来，因为好像有这样的感动，跑去另外一间教会， OK， 那边也是有圣灵做同样的感动，会的， alright。 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内在的呼召，很重要。没有内在的呼召的人，你很难持守下去，你很难坚持下去。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个工作。All right? 好，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你怎么知道你有呼召呢？有一个外在的呼召 ,external calling。External calling 是从哪里来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这里保罗也提到，执事必须庄重，不一口两舌，不凶酒，不贪，不义之财。那他列出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会透过教会的长老还有弟兄姐妹在看观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列出这些条件是基本上是在告诉你说，会有人会观察的，长老会帮你看的，弟兄姐妹们，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敬畏主的弟兄姐妹们也是会这么看，所以他才会提名。所以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内在的感动，内在的呼召，那个很重要。第二 external calling， 如果你们选出的长老是敬畏上帝的长老，也爱教会的长老，他同样的会有同样的感动，看到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选出这样的一个执事出来。我有信心的说一句话，这间教会的长老都是很爱教会的，都是很敬畏上帝的，所以他将来你们所提出来的名字，我们长老团会筛选，我们会照着我们所看见的感动，我们的祷告，我们会筛选，我们会跟他们这些你们所提出来的名字的人有交谈，有口试，有面谈，然后谈了之后，祷告之后，我们会把最终的名单列出来，你们才投票。你们要相信长老会做这样的事情，是敬畏上帝的情况底下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外在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基于这两三个见证人外在的认可的情况底下，再加上这个人本身有上帝来的感动的因素下，他才能够参加执事的选举。有一些人他会说他有感动，但是很多时候他或许是冲动多了一些，所以我们会看 Alright? 所以这是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感动，同样的看见，还有长老们的什么的筛选 Alright? 这是第一个条件，他是必须受到上帝的呼召的人 Alright? 第二个条件是怎么条件呢？第二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一个持守信仰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我不否认我们要找有恩赐的人哦。我不是轻看需要有恩赐的人，有才干的人，我不是轻看这个。但是我们必须先找一个持守信仰的人。耶稣基督在选门徒做使徒的时候，他从来不是看这些人的才干，其实那些人根本一点才干都没有，都是冲动的人，都是靠着血气来服侍神的人。才干恩赐什么时候来到？当主耶稣基督向他们吹气圣灵赐给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才带着权柄，带着恩赐一层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来传福音，并且什么赶鬼医病，后来圣灵降临，这些人才有恩赐才干信心胆量。所以我们选执事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持守信仰，耶稣基督就是先让他的门徒持守信仰，然后才把他们差派出去。持守信仰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选执事的人选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选执事的之前的时候，这个信仰持守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因为你看第三章提摩太第三章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谈到选长老，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选执事的条件，接下来 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保罗却继续的谈到说，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保罗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我把这些选长老的资格，把选执事的资格写给你，希望不久可以到你那里去。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里面应该怎么样行。那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行呢？他说，为什么他告诉这个提摩太怎么选执事选长老呢？因为他说，这个家教会是永活神的教会，这个家是真理的柱石，这个家是真理的根基。所以你选长老，你选执事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人是完完全全相信这一切的，他知道，他必须知道教会是真理的根基，跟教会的真理的柱石。哦，你选这个人的时候，他必须相信什么呢？这他必须先相信，他就是耶稣基督肉身显现。肉身显现，他这个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你不可以选一个执事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在世上的人，你绝对不可以。有些教会强调圣灵的感动多过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绝对不可以选一个执事只谈圣灵的感动却轻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很重要，如果耶稣基督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绝对不可以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明白你的需要跟你的软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很重要的教导，你选的知识首先他必须相信这个，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哦，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今天圣灵跟我讲什么，明天跟我讲什么。 No。第二，这个人要怎么样持守信仰呢？他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在圣灵里称义，这是在第十二，这是十六节里面所谈到的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称义。什么意思呢？那这句话是告诉你说，耶稣基督虽然在他道成肉身所被世界的人所轻看所定罪，然而是圣灵使他复活。圣灵使他复活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被天上的父所接纳所荣耀的一个基，很重要。圣灵印证，虽然这世界上的人轻看耶稣基督，可是却是圣灵使他复活，因此他是在基督在神那里被称义的那个神的儿子。哦，你要相信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执事就在这世界上的人怎么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执事永远不可以轻看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已经使他复活，天父已经接纳耶稣基督为一个悦纳的祭。第三，这个执守的信息里头，他必须信仰里头必须相信，这个执事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被天使所看见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哦，天使来报喜讯，有没有？但是许多的人不相信。然后同时，天使在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四十天受试探的时候，后来天使也来什么？来到耶稣基督的身边。同时天使也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哦，天使也在他旁边也看见。天使也在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复活跟升天，天使都陪伴着他并且敬拜他。哦，为什么谈到这个呢？为什么保罗谈到这个呢？因为他要提醒所有的执事，我们不可以不信那位天使都能够在做见证的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旧约里面的预言很重要，都是谈到耶稣基督，天使都在天上看。所以你们所有做执事的，你们不可以不信 那位天使所见证的耶稣基督。还有什么持守怎么样信仰呢？耶稣基督要被传于万邦，被传于万邦就是说，这个是，这只是你必须相信，这是好的福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称义，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一个救恩。有天使做见证的一个上帝的儿子，哦，我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这个只是，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念。教会不只是要好好的教导，信仰要固持守下去。但是同样的，教会要去永远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传以万邦。因为你相信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指示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无论教会外面的人、世界的人怎么轻看你的福音，怎么轻看这教会，抵挡教会、攻击教会，哦，这个指示他会说，不，我仍旧要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传以万邦。只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算有一天你去探访那个人，在病床当中差不多病入膏肓要死了，牧师赶不上，长老的车坏了，只是你首先第一个带着胆量把福音带给他，是你要有这样的信念。还要需要有怎么样的信念呢？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被世人所信服的。虽然好多人好像看起来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要记住，你要相信你所传的福音，圣灵会动工。这个基督是人值得信服的那个基督，而不是去外面找别的方法来搞教会的活动。你只能够回到基督，回到福音。这是使罪人悔改、人数加添唯一的一个目标跟根基。所以，只是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跟信念。还有，你要选这个知识，它怎么样？你也要相信，这耶稣基督已经被接近荣耀里了。就是说，耶稣基督如今在天上，他有一天会再来，一定会再来。所以执事们，你要抱着这样的心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要不就是你抱着这样的信心等候有一天耶稣基督把你接进荣耀里面。就是说你这个人是随时警醒的，很敬畏上帝的，你不会说啊随便做了，你不会说 OK 我还有一年的时间或者一个礼拜的时间再来说，不会的，你每天都警醒敬畏上帝，今天的事今天做给他完，上帝要你做的事你去做，你随时都会预备好进入荣耀里面。哦，你要有这样的持守这样的信念。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条件如此的重要呢？我们刚才看这个孙长老已经给我们带来一个祷告事项，其中一个讲到缅甸，缅甸的局势是很可怕的，缅甸的军人的统治已经杀害到教会里面了，教会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已经停止聚会了，教会没有金钱奉献进来，银行被关闭，牧师传道，教会没有办法运作，信徒在这时候动摇，信心动摇，害怕恐惧，要放弃信仰。你想一下，如果你是这间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你会做什么？哦，这是很现实的例子，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选执事，如果不相信这一切，你没有这样的信仰持守的话，你马上第一个是放下一切，你回家种田去。缅甸很多地方种田，缅甸很多地方可以躲藏起来。我去过缅甸，他们所发生的地方，有些地方我是知道的。他们要跑很容易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要跑很容易的。然后信徒该怎么办？不可以聚会，他们害怕怎么办？军人随时进来杀掉他的孩子，杀掉他的丈夫，杀掉他的传道人，杀掉他的领袖，杀掉个年轻人。你身为执事，你身为长老，你会怎么回应？我告诉你，我在问你，我也在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持守信仰。 如果你不持守这个信仰，如果有一天缅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每一个人站立得稳。因为告诉你，没有这样信仰的人，没有这种信仰的长老执事，首先第一个跑的是他们，一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选执事的时候，我们要选出这样的人，持守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人。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恩悦教会在这里呢，我们会长远的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装备信徒，从儿童到青少，青少到成青，成青到大人，大人到你有家庭，有家庭后来等到你到乐龄为止，我们会整体性的来看这个课程预备装备的事情。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已经在做了，只不过有些空洞我们要补上去。但是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所有的初信者，你要受洗，你一定要先上真理生命。上完真理生命之后呢，你就要继续的来上神学入门 Essential Truth， 里面有100多个神学的教导，很多都是其他的教会你听不到的，也没有教的。100多课的神学课程，每两个星期的一个周四里头晚上，我都会在教。我们用三年的时间走完。所以我对执事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在上神学入门，并且不断的在上完为止。我对执事的条件是这个，因为他要持守信仰。第二，如果你没有上过神学入门，不过你在这间教会或在其他教会上过改革中的神学课程，当中我们有些执事是这样的，他们已经上过林慈信、李建安的课程， good, that's good enough。 所以执事的人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先上完神学入门，或者在上神学入门，或者上其他老师改革中的老师牧师的神学课程。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很有信心的话，不是猖狂，我不是猖狂。神学入门的课程会比起许多的教会所教的神学的课程来得更深入、更完备。我不是讲猖狂的话，所以我们不可以停留在很肤浅、很软弱的神学，而来拣选这样的知识。不可以，因为有一天你会面对抵挡基督的人来到教会，攻击教会的人来到教会，打到你家门口，你的执事软弱还是有信心的去面对？哦，你要选这样的执事，长老几个长老都不够的，我们只有3个人，一下就死掉了，所以我们要选8个执事出来。 Alright， 长老死掉还有8个起来带领教会。好，另外一个条件。所以保罗说什么呢？这些条件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里呢，就是这些执事，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看见教会 ，alright， 是上帝唯一要使用的一个途径，传递他的真理的一个途径。耶稣基督离开这世界升天以前，他说什么？他是做一件事情而已，建立教会。他不是建立一个公司，他不是建立一个集团，不是，他只是建立教会，好让这世上的个罪人，需要知道真光的罪人、真理的罪人，能够回到教会，看到真理，因为真理，教会是真理的什么根基，所以这个持守信仰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长老的选举、执事的选举，接下来就谈到说，你们要持守这样的信仰，这是真理的根基，教会。所以就算保罗说，就算我不在，你们晓得怎么做。你要记住，永远记住，你选执事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最坏打算，有一天3个长老都不在了，牧师不在了，传道人也不在了，教会会怎么样？这8个执事，他会 怎么样？你要想这个问题。All 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有生命和家庭的见证的人。那在这里，首先我们来读好吗？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了，一二三。好，在这里有三个层面的见证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层面的见证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如何？ Alright? 第二个层面就是他妻子的生命的见证如何？第三个层面，他们一家生命的见证如何？那我们慢慢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人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他谈到说这个人必须先受考验。当我们说你选执事的这个人选，他必须是持守真理信仰的人，这句话在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人不只是丰丰富富充满着有知识的人，教会里面的确是有一些人很有知识，但是他不一定有生命的见证。他有知识，可是他却没有智慧的活出来。哦，很多。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执事他不但会持守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同时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把这些真理，他把这些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让他的生命受到影响。他怎么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哇，他能够得到安慰，他相信耶稣基督从来不撇弃他的。他知道耶稣基督被圣灵使他复活的那个人，他说他知道耶稣基督永远与他同在的信心。外面的人看不见，可是他却很有信心的抓住这个信应许。他也相信这是天使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从来不会怀疑这个福音的。哦，信徒们，这个有信心的这个见证人，这样的一个执事呢，他会活出一个让人看出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生命。他可能是一个商人，我不是说你不可以选商人啊，拜托。你可以，他是可以是商人，不过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敬畏上帝，他分别出来。我不是说你不可以选一个专业人士，可以，但是这个专业人士却是敬畏上帝，他知道在他的专业水平里头，他怎么来服侍上帝，他所领受的只不过是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没什么可夸的，专业水平没什么可夸的。哦，这个人把他生命分别出来，人家看得出来的。接下来，他永远是以神为他的中心，以基督为他的中心，他的生命，他所做的决定，他的目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里面他打开，上帝喜悦的事情他一定做，上帝所恨恶的事情他一定远离，以神为乐。他知道上帝要什么，他知道上帝不要什么，以神为乐，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会顺服上帝的话语，并且以神为乐。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是灵命成熟的人，并且他也是一个让其他的信徒可以信得过并且顺服的那个人。第二，这个人的个人的生命不但是能够分别出来，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妻子，他的配偶。那他的配偶是怎么样的呢？他的配偶会被他的信仰，被他的生命所感染，所以会慢慢的看见这个夫妻他们是一步一步的一起持守这个信仰，去信靠上帝，并且让上帝成为他们一家之主。他会这样做， 他可能是刚刚结婚的那个人，但是他会这样的带领他的妻子，一步一步的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无论他是住三房四族，或者是公寓，或者是 bungalow， 那个单位永远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哦，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孩子们又如何呢？他们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面，他们会同心的教导，如何让孩子把孩子交给上帝，使孩子顺服，一生不离开上帝。当然，孩子也有软弱的时候，孩子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但是从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都是不断的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祷告的那个家庭。那我要澄清两点，首先我在这里不是看让你们去找一个完全的家庭的见证，你永远找不到的，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很完全的家庭，哇，一切都很美好，不会的。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只是这个家庭，这个妻子跟孩子会面临许多的困难跟挑战，一定会。然而他们却，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的是这个家庭，他们在面对这些挑战、诱惑、试探的时候，这个家庭、这个夫妻跟孩子，他们是怎么样的来仰望上帝、信靠上帝，不断寻求上帝做随时的帮助跟怜悯。有些孩子会离开上帝，但是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夫妻会不断为孩子祷告，有一天上帝会工作。哦，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家庭，你永远找不到完全的家庭，你找不到的。我的家庭不完全，孙长老的家庭、曾长老的家庭也不完全，所以你不要找完全的家庭。然而你要找的是一个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的家庭。同时我要澄清的就是，选执事的条件不只是单单去选有家庭的人啊，记住了 OK。 所以你不要说、哦、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不要做执事，耶耶，拜托 OK。 如果你是单身的，你是未婚的，如果上帝要使用你，你可以做执事。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告诉我们，第七章，让我们看见神使用守独身或者是未婚的人，大大使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做执事。All right， 所以记住，他第三个条件有生命见证，有家庭的见证的人。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条件。他爱慕善功。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注意到，会看到两种人，不是这间教会，我是说其他教会。然后有些人他们来教会做领袖的目的有两种。第一种目的就是他在外头是做老板的，他在外头是做 head department 主管的，所以他来教会也是要来这里做老板做主管，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心态，这是第一种的领袖。第二种的领袖是他在外头做不了老板，也做不了 HOD，可是他却要来教会做老板做主管。我们不要选这样的人，绝对不要。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是要来这里受到人的认可。哦，我是做老板的，我是做主管的，你要认可我。哦，我虽然在外面不是老板，可是我来这里做老板，你要认可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不是我们要的执事，也不是我们要的长老。那什么叫做爱慕善功呢？爱慕善功，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Harry Lee Reader 他讲一句话说，执事这份工作是一个 noble task， 它是一个高尚的任务，是一个高尚的工作，它不是一个老板，它不是一个主管，它这份职份是一个怎么样的职份呢？这个任务是怎么样的职份呢和任务呢？它乃是一个在需要你在身体上、精神上、情感上、属灵上的一种操练跟牺牲。有些人做了执事，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哦，他在不断的在操练，不断操练，越来越完备，越来越成熟。所以这样的人，他知道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会在面对一些挑战，当然不是每天都面对很大的挑战，有些时候你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有些时候。什么挑战呢？无论你尽了多少大的努力，还是会有人在后面挑，会有人说你做的不够，会有人说你做这个不好，做那个不好，会批评你，一定会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面对怎么样？你会面对人拒绝你的任务，这是一个任务，但是会有些时候你会面对人拒绝你。所以如果你来这里是要得到人的认可，你一定会失望。这是一个 noble task, but it is a demanding task. 很需要你付上代价牺牲的一个任务。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要做执事的，首先你要相信， you have to believe, first of all, 这是美好的善功。所以保罗说什么？做执事的你们要知道，你们相信这是得到好的位分，看到没有？ Oh, that is a noble task, that is a good job, good ministry. I'm more than willing to dedicate myself. 美好的善功，你要相信这个，这是圣经说的。第二，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爱慕他， aspire, I desire to be part of it.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你才会享受，你会面对困难跟挑战， but you will love it. 为什么呢？你会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相信耶稣基督在当中，你会得到帮助，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指引，并且得到大大的胆量。哦，这段经文在讲这个。从第一天，你问今天的执事，他们很快就要卸任，第一天到今天，当他卸任的时候，你问他第一天跟今天有什么不同，他会告诉你上帝如何帮助他，使他得到大大的安慰，大大的胆量。这是许多不愿意做执事的人没有办法体会经历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 John Newton他讲这句话，他说 If the Lord be with us, 如果神与我同在， We have no cause to fear, 我们没有害怕的理由。 His eyes is upon us, 他的眼睛定睛在我们身上。 His arm over us, 他的手是 永远都是围绕着我们。 His ear open to our prayer, 他的耳朵不断听我们的祷告。 His grace sufficient, 他的恩典是足够的，永远是足够的。His promise unchangeable, 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只有服侍的人，你才能够体会到这句话是多么的美。所以信徒们，固然做执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而我们却能够享受上帝在我们的服侍里头所带来的恩慈，还有他的信实跟他的同在。No regret, no regret, never, never, never regret.永远不会懊悔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求神预备八位执事。今天我们谈的这个选执事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为选执事的事情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上帝是否要让你做执事，为自己祷告，所以你们不要每次为别人祷告，上帝啊，选隔壁那个人，不要选我。哦，我有为执事祷告，耶耶耶，为自己祷告。Alright. 那最后我们该做什么呢？ 民数记第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十一章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的长老中为我召集70个人，就是你认识民间的长老和官长，领他们到会幕那里，叫他们与你一同站在那里。神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同时也要把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与你一同担当管理人民的责任，免得你担什么，免得你独自担当。哦，我们要求，不只是为今天，我们需要8位执事来求，我们也要为将来的执事、将来的长老求。3个长老是不够的，你看我们3个长老差不多年纪都要到了。Right， 很快就到了，所以我要为将来求。我们从10年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10年怎么算？从2018年，建发牧师他们去职堂，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我们已经走了3年，然后进入4年。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对这间教会是很好的，恩典不断的临到，他使到一群弟兄姐妹兴起来，受装备。哦，你们看得到的，不是我自己讲的。哦，他们也愿意起来服侍，这个是过去上帝在这个教会所预备的，这是我们这个教会所需要的将来的领袖。既然过去这3年上帝如此的引导，我相信一点，我有信心的相信这一点，我们的神是不会撇弃这间教会。接下来的3年到10年，6年到10年，我相信神还会继续的使用这间教会，赐福这间教会，在其他的领域使这个教会更完备。的确还有一些地方我们做的不够，的确 Alright， 所以求神赐给长老执事们有智慧，同样的看见怎么样去装备更多的不同领域有需要的家庭 Young families， 还有大人，还有孩子的需要，还有乐龄的需要。哇，很多东西要做，有些东西急不来的，我们需要至少多3年到7年的时间，做到10年的时间，你才可以看到果效，一个完备的一个教会。这是我心目中我在祷告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兴起，不止今天8位执事，还有预备将来的执事、将来的长老。哦，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要做的。上帝会继续的在引导我们、眷顾我们、赐福我们，因为他已经在动工了。我相信这个，你们也要相信，所以你们要爱慕善工，做执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把这教会交托给你，你是这教会的主，你会预备我们所需。我们把执事，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他们的心的预备都交托给你。主啊，求你保护这个教会，不叫恶者来在我们当中做任何破坏搅扰的工作，以致我们停顿，以致我们懒散，以致我们无法交战。神啊，求神看顾预备我们，为这个教会，为了你名的缘故，为你教会的缘故，为你羊群的缘故，你预备一群好的敬畏你的、蒙神你所喜悦的、主你所要陶造的执事起来。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郑成。